祷告就开始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早晨的时候能够来敬拜你，能够来听你话语的宣讲。主，感谢你，你是到长老中心传讲你的话。主，求你就继续的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主日的时间里头，我们依然能够来亲近你，更加来认识你。也借着现在主日学的时间，无论是我们的班还是其他班，我们都求你来施恩，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透过主日学的时段，我们能够对主你话语能够更清楚的认识，特别是我们的班级，让我们能够从大有力问答当中对主你的真理能够更加的了解，并且因此更加的来认识你，更加的来仰望，来依靠你。主，求你帮助我能够清楚的来教导也让我们众人能够一起的来学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OK， 今天的开始的题目是旧约的选民是怎样得救的？旧约的选民怎样得救？来，彩燕，来，我们把耳朵借给彩燕一下。
在旧约里面，他们是相信神的应许，那将要来的弥赛亚、献祭、逾越节，全部都是指向要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是相信神的应许，然后要来的弥赛亚会拯救他们而得救。
给他们相信神的应许，
对，那先知所预言的要来的弥赛亚会拯救他们脱离这罪恶的权势。
OK，
还有逾越节啦、献祭啦，因为都罪得赦免嘛，然后那些都是预表要来的耶稣基督，他就是那被杀的羔羊。
所以，请留意哦，彩燕这边说到，代表姐妹组他们就说到了，他旧约当中信徒得救是因为他们相信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也指出了旧约当中很多东西在指向耶稣基督。好，所以这个是姐妹组的回答。来，弟兄组，来，长荣执事，来，来三，来，
希伯来书十一章了，七到八节了，可能我读了。因着信，挪亚在还没有看见的事上得了神的警告，就动了敬畏的心，做了一艘方舟，使他的家全家得救，借着这信心，他就定了那世代的。十一章八节是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伟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基本上就是相信那个再来的弥赛亚了，相信那个神的应许。
很好 ，OK， 所以弟兄这组也是说到他们是相信神，好，相信神当中包括相信上帝的应许，而上帝的应许当中就包括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好，基督大卫。拯救者。好，谢谢你们的回答，我们今天会深入的来看看这个题目。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先看今天的要来聊理解的这个要理问答。所以要理问答，我们要看的是大要理问答的第34问。所以问题就是在旧约时代，这恩典之约是如何施行的？答案，旧约时代恩典之约是借着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及其他的预表和律例而施行的，这些都是指向以后要来的基督，而且在那时候这些就足以建造选民的信心，使他们相信那位应许中的弥赛亚，因着他们的过犯得以完全赦免，并得着永远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依然是来延续着来了解恩典之约是如何彰显神的恩典的。所以这是英语的，我把它读一遍。 Question 34 of the larger catechism: How was the covenant of grace administered under the Old Testament? Answer: The covenant of grace was administered under the Old Testament by promises, prophecies, sacrifices, circumcision, the Passover, and other types and ordinances, which did all for signify Christ then to come, and were for that time sufficient to build up the elect in faith in the promised Messiah, by whom they then had full remission of sin and eternal salvation.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开始来问一系列问题，帮助我们更加来了解34问。所以旧约圣经中第一处关于救赎主的应许记载在哪里呢？对，创世纪很好哦。创世纪的 哪里呢？三章十五节啊，你会发现我们最近也是在讲当中，我们提到之后你们在上，如果你上李嘉牧师的课程的话，李嘉牧师就特别说到三章十五节是救恩的，救恩是什么？胚胎啊，他这样说到哦，所以当你对这些经文认识的时候啊，我们转转，我们是又回到这些经文上。因为救恩，当人类犯罪之后，当上帝把救恩向人显明的时候，是在这里来向人显明的。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说到，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你要伤，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里所指的后裔其实指的就是救赎主，指的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我们接下来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像旧约圣经还记载了哪些关于救赎主的应许和预言呢？我们今天会花一部分的时间，主要的时间来看一看这个部分啊，把这个理清。想想
弥赛亚书咯，
弥赛亚书还有呢？OK， 如果我们按顺序我们来看的话，是啊，都有啊。所以我们按顺序来看的话，我们先看一下神对挪亚的应许。神对挪亚的应许，所以我们看一看创世纪的第九章第八到第十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神告诉挪亚和与他在一起的儿子说，看啊，我现在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且与所有跟你们在一起有生命的活物立约，包括飞鸟、牲畜和所有地上的走兽，就是与从方舟里出来的立约。我要与你们立约，凡有生命的必不再被洪水灭除，再没有洪水来毁灭大地了。请问当时候洪水临到了，是为什么会临到？有印象吗？因为人的心中的所想的都是邪恶的，对不对？但你看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那边就让我们看见上帝就在那里就清楚的说明了，他会降下洪水来惩罚那个时代。好，在惩罚当中只有一家人得救了，一家人当中只有八个人得救了，谁呢？挪亚还有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三个儿子与三个儿媳妇啊，这一共是八个人。而圣经让我们看见呢，当时候洪水来的时候，除了这八个人以外，剩下的人还有剩下的在方舟以外的在陆地上生活的这些动物啊等等哦，他们都灭绝了，都灭绝了。而当你去想到洪水的那样的浩大跟那个毁灭性的时候，其实是很恐怖的你看今天你是看电影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做一些灾难片，对不对在灾难片我想做什么，世界末日到了，突然间洪水来了，或者之类很多的东西，而做的洪水的好像还是最多的，而且在电影里头他们还仿造什么做超级大的方舟啊等等来把人类救赎。可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神说他不会再以洪水来毁灭世界了。而在这里当神如此来应许的时候这边也写明了说，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中所应许的救恩也必然会实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里上帝没有如此应许的话，而上帝再一次的放浪洪水来灭绝的话，请问这样还需要救主吗？如果每个人都灭绝的话可是你去发现上帝在这里如此的应许之后，就确保说人类不被灭绝，救主呢会来到所以这个应许重要吗？这个跟救赎主相关吗？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懂？下一个呢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哪里？几章？OK， 12章的前三节经文尝试把这个这个是我在做那个把繁体把简化的时候，它的字 字眼我没留意到出错了，应该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做主你的我必做主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为什么世上的万族会因亚伯拉罕得福啊？因为亚伯拉罕很特别吗？不是啊，是因为他一个的后裔的关系啊，就是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呀。所以这也是为何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本身是关乎了我们的救赎主了。而在这里呢，上帝特别为自己，当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来选了，就是他使到亚伯拉罕成为他的选民，对不对？然后呢，最终呢，也是借着上帝的选民，基督就成为了是选民的一份子，而最终呢，基督也就成就了救恩。另外一个就是指的是神对大卫的应许。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十二到十三节就说到，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啊，前面的一部分呢，我们晓得最终是所罗门来为主建造了一座殿宇，对不对？可是之后呢，经文说到了他说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请问所罗门的国位永远吗？到永远吗？没有齁、哦。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国之后的犹大国甚至都覆灭了。可是呢，这个并没有影响到在应许的实现，因为这个应许最终是成就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其实这里呢所指向的依然是关于我们的救赎主的。所以想到这里，你们还可以想到哪些其他的吗？哪些其他的经文段落吗？ OK， 我们尝试去看到摩西五经，好，摩西五经当中呢的预言的部分，这边就说到，就是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说到，令牌必不离开犹大。我不会读那个字，王什么？王规哦，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希罗来到万族都要臣服他。所以这里呢，经文就让我们看见，最终呢、哦，应该讲说在第四十九章当中，经文有特别的就提到了关于犹大这个支派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当时候雅各他这边就告诉了他的子孙，他的孩子们说，接下来各支派将会发生的一些的事情。而特别讲到犹大的时候，就说到将会有君王要从犹大那里出来。这里最终指的是谁呢？依然是指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啊。而犹大支派的话，大卫他们哦，所以这边是其中一个部分。像除了这个呢，你看民书记的24章17节，让我们看见这边经文说到，我看见他却不是现在，我望见他却不是近处，必有一星从雅各处，必有一杖从以色列兴起，他必打碎摩亚的额角，粉碎一切舍特人的头顶。这边再次的是讲到了有关于君王能力。而这边呢是巴兰所说的有关于以色列的当时候的一个的预言你可以说是一个的，他当时原本他被另外一个外族王把他拉去，想要他咒诅以色列人，不过呢他却给以色列人祝福而不是咒诅，还有上帝使用他来祝福以色列人。而在当中呢，他就特别这句话呢，就是与基督与救世主相关这里就提到了。而在摩西五经当中，你在看生命记当中也是有提到，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就说到，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中间，就是从你的众 兄弟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来，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从他。的确哦，基督他是先知啊，他像摩西一样吗？就是上帝直接跟摩西说话，摩西直接跟百姓说话啊。我们的主基督的确是如此，不过呢，他就是比摩西更大的一位的先知啊。所以某个程度上，我们可以讲说，摩西其实是指向基督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了有关于一些的预言，这个从文系五行当中来看待的。此外呢，你看诗篇当中也是有预言的。如果这样想，诗篇当中跟耶稣基督有关的诗篇，你会想到哪一些？第二篇哦，燕伟说第二篇，来，大家对第二篇熟悉吗？这些诗篇呢，跟基督相关的，我们都会称它为弥赛亚诗篇。好，所以诗篇的第二篇的第一到第三节就说到，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世上的君王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耶和华和他所高立的，说我们来争断他们给我们的束缚啊，摆脱他们的绳索。这里跟谁相关呢？我们说跟基督相关，对不对？其实因为整个的诗篇第二篇是一个的君王诗，它也是弥赛亚诗篇来的，所以呢，这边所指的最终都是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你看待新约的时候，新约有些时候就引用旧约的经文哦。引用的时候呢，就清楚的写明这一点，比如在使徒行传的4:25-28，这边说到，你曾以圣灵借着你仆人我们祖先大卫的口说，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地上的君王都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这城里聚集，反对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行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就在这里，当经文直接引用了旧约的时候啊，就给我们确定一点说，诶，其实旧约当中诗篇第二篇当中的经文其实是指向基督的啊，是有关于基督的。所以那边因为在事发之前就已经说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说这是预言，在事发之前就预先给我们清楚去说明的，就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啊。我们会看好几处哦，所以你看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的话，同一篇当中就说到受膏者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谕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看希伯来书5:5啊，经文就这样说，照样基督也没有自己争取做大祭司的尊荣，而是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的神荣耀了他。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原来那边所讲的其实就是在讲关于耶稣基督。所以新约就一再确定这一点，让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要知道说，其实跟基督这位救赎主相关的信息的内容，其实在旧约本身就已经存在了而是这样不断的给我们逐渐的去认识去明白的。然后看诗篇22篇第一节就说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呻吟的话呢？请问在哪里，就是在新约哪个部分你会看到这一点，有印象吗？很好，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至少你们可以把这个场景记下来，耶稣钉十字架在什么时候，被钉的过程当中，被钉上去之后他说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不对？他们每次就会神学家就说十字架七言，对不对所以马太福音的27:46就说到，大约3点钟，耶稣大声呼叫， 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所以这边让我们再次看见诗篇22篇，正如诗篇第2篇一样，他们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都在指向他，指向他之后的受苦，指向他的受死。所以诗篇22篇是不是在主的基督的受死受苦受死是很清楚的把它给表达出来。然后我们看诗篇第45篇的第6到第7节啊，经文在这里说到，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国的令牌是公平的令牌，你喜爱公义，恨恶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的油膏抹你，胜过膏抹你的同伴。这些经文呢，这段的内容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八到九节当中就被引用了，来引用在谁的身上呢？也一样是引用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在诗篇100篇的111篇的第四节啊，经文是这样说，耶和华起了誓，就绝不反悔。他说，你永远做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在这里呢，当你去看解经书的时候，他们也会清楚的说到啊，诗篇110篇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主耶稣基督呢，他自己也知道啊，他就是那位成就了啊这里这段预言的哪一位。所以当你去看希伯来书五章第六节七章十七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边所记载的有关于基督他就是那永远的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的。麦基洗德基本上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并有记载他的父母是谁啊，就是对他的来历没有记载，而也没有记载到说有关于接下来他的结局怎么样。所以所衬托出来的概念呢，所表达概念就是一个永远为祭司的概念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讲说基督是照着他的体系的时候，是因为基督他做祭司不是做一时的，而基督他作为我们大祭司是永远做祭司的那一位。来，我们看另外一段，这个就不是诗篇了，我上面这边写错了应该是先知书当中的，我忘了去改。所以先知书当中呢，你看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是这样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这里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而这经文当中呢，你去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位婴孩很特别因为他是由童女而生的童女而生。但你去看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看见这一点。接下来呢，我们看另外一段落，这个也是先知书当中的所以之前上面那个写错的部分请你们稍微留意一下。所以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就说到，西安的居民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应当欢呼，看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请问当你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有关于骑驴的时候，你如果跟耶稣基督生命当中的某个场景联系在一起的话，你会联系到哪里OK, 很好因为就说到进耶路撒冷，所以当时候呢，耶稣就找门徒去跟他牵了驴子出来，对不对？给他骑着进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呢，依旧是在指向耶稣基督的。接续的先知书中的预言当中，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就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 我派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使者就要来到。啊，我们晓得这最终也是应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谁为主预备道路啊？是洗约翰哦，我们知道啊，他是主的先锋，而基督呢，他就是神啊，所以他就是那独一的真神。所以在这些经文当中啊，无论你是从摩西五经也好，从诗篇也好，从先知书当中都好，我们都会看到一个很清楚的联系，就是他在基督来之前就已经事先上帝透过圣经当中不同的部分就让我们看见说基督他要来。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讲说旧约的时候，旧约就是指向基督啊，直到将基督到来。那新约就跟我们清楚的来说明我们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并他如何为我们成就了那宝贵的救恩，并且也给我们赐下应许，让我们晓得之后他以后往后会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呢，我相信如果你们稍微去联想的话，你们应该会还会想到好多处不同的经文当中有关于应许，有关于预言的部分。好，所以我们这边是略略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再想问的就是逾越节和其他所献的祭因为那是有献祭嘛，对不对？它是怎么指向基督的呢？因为我们说指向嘛，对不对？怎么指向基督的？门框雪，对不对啊 ？OK， 所以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逾越节，又或者是因为献祭当中都需要有牲畜要流血，对不对啊？所以羊羔所流的血表明了救赎主将受死来拯救罪人啊！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指向基督的，就是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基督他会做的事情或他会经历的一切啊。所以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七节说到，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就应当把旧教除尽，好让你们成为新面，成为新的面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经文在新约当中呢是很清楚的，就说到了羊羔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而在这里呢也让我们清楚了意识到的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流血，罪无法被清除被赦免。而当然不是你我流血不是随便一个动物流血但动物当时是指预表真正使到人得救了，使到人的罪得蒙洗净的，是羊所预表的基督所流的宝血。因为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了，为我们完成了救恩。而如果你有留意的话，在34问当中，问题的答案当中呢，有特别提到了预表这个词汇。这样我们接下来想一想，就是我们如何的理解什么是预表我们用一些英语词汇可能会帮助我们比较清楚的去了解。英语词汇当中预表就是指 type， 它预表的目的是指向基督，就我们说它预表基督，那或者我们说它指向基督，指向对我们也可能会比较容易去理解一些，就是 它是来告诉我们更多有关于基督的事情。而基督本身呢，在一些比较学术性的用语方面，他们会说是对范 antitype， 意思就是那个预表的应验预表本身呢指向预表的应验的时候，这个预表本身跟最终预表的应验之间是有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它有相同之处，可是呢基本上在程度上会比较少一些就是当我们从一个预表去看基督的时候，我们说摩西之类，我们之前说了摩西他是我们说摩西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因为摩西是先知。可是当我们说 基督是先知的时候，他有个类比在那里吗？他有个相似之处。可是当我们用在基督身上的时候，就是比摩西更大的，更超越的。所以预表所指向的基督，他跟预表有相连之处，有相同之处，可是却是在他的程度上是更加超越。好，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到大卫是君王，对不对？如果你印象以前我们在讲列王记的正道的时候啊，对，好像是列王记正道，然后我们就特别的，我们是历代志吗？我记得是历代志，
历代志列王记我们一起解，
对，我印象中好像我们讲到列王记哦，有没有？因为基本上你留意到我们有时不时会提到大卫，对吗？而且我又特别提到说，大卫在当时候在整个以色列当中，大卫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只要是所有以色列的君王都是以大卫作为一个楷模的，然后呢每个人的比较的对象就是以大卫为那个终极对象来做比较的。所以可是呢，大卫本身其实他是指向基督的啊。所以他们说到有关于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的时候，大卫是个很优秀的一个君王，可是呢基督呢是比他更优秀，比他更伟大的一个的君王。所以无论大卫有多优秀的好，大卫他有他软弱吗？有，对不对？很犯罪吗？有。可是基督是一个完美的君王。所以这是从一个预表看到那个预表的应验，这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啊。不过呢，在旧约当中，预表就是为了让我们去让当时的人知道说，将来有一天有一位那被应许弥赛亚，他要来，他做我的王，会比这个大卫更好、更伟大、更完美啊。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麦基洗德，他是祭司啊，他是神至高的祭司来的，对不对啊？就连亚伯拉罕都要去再到那里纳十分之一。可是呢，当他指向基督的时候，基督就是那完美的大祭司。所以预表呢，通常会在先知对未来的应许里明确的得到确认。所以新约圣经会以各种的方法写明耶稣是这个对范或者是预表的应验，对吗？啊，这个就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啊，诗篇110篇的第四节。在此呢，有些时候人家会问说，诶，在我们讲说预表，像预表跟所谓的代表有什么不一样呢？啊，有些时候我们会尝试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了。代表的话本身并不是那样事情，或者本身也不一定跟他所代表的事情有任何的相似之处，对不对？不过呢，当你看到这个代表性的符号什么的时候，你知道说它指的是另外一样东西，可能跟它完全不相干的东西啊。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看一些的游戏的话，在游戏当中呢，他们就会尝试用乱码来把讯息表达出来。可是如果你要去理解那个讯息，你就要去解码，对不对？可是你就会发现你所解的那个码啊，到头来它跟那个讯息本身是有直接相关的吗？或者你看得出来有相似之处吗？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这种代表，这种符号性的那种代表罢了。所以它这种代表本身并不一定有它相似之处。所以你看旧约当中的时候啊，有些时候他们讲到高油有些时候所代表的是圣灵啊，又或者是在主餐当中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有饼跟杯，对不对啊？所代表的是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血，对不对？是不是说那个饼跟杯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血？不是哦，它是个代表性的。所以呢，你看在洪水泛滥之后啊，上帝与挪亚立约，对不对？与挪亚立约的时候呢，他就给了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彩虹，对不对？那彩虹是约的记号，而彩虹就是那个约吗？不是哦，彩虹是让你去想到那个约啊。所以圣经当中有些时候用七来做完美的一个的代表等等。可是当我们讲到有关于预表的话，预表不是来代表某个东西而已， 而是预表的话跟他预表的应验本身之间是有相似之处啊，是有关联的。你可以从现在这个暂时不是最全面的这个层面，或者比较在程度上不是完美的一个层面，你去让你去窥探到，去了解到那将要来的啊，就是主要是指向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所以我们刚才就说了麦基洗德、摩西、大卫等等，他们都预表了基督。所以他们最终的目的，我们要记得哦，当圣经这里或者在小大要五的问答这边提到有关于献祭、预表等等的时候，他的目的最终就是指向那要来的救赎者。你要记得他们当时活在那个时代当中，请问基督来了吗？还没有，对不对？不过神经在创世纪告诉他们说，有一位被应许的，他应许的救赎者会来。可是怎么样的救赎者他们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会透过这些的预表，就慢慢的慢慢的随着这预表加多的时候，就随着以色列人民的历史在发展的时候，上帝透过先知就给了他们更多的有关于这位弥赛亚的信息。而他们就随着这个内容的加增，他们就带着一个盼望，持续的盼望着弥赛亚的到来。所以这个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往回看嘛，对不对？我们总觉得东西就放在一起了，回到那时候他们还看不到，他们不晓得基督是怎么样的，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只知道说神应许了他会来救我，可是我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世主？我会透过我的君王，我透过我的祭司，我透过我的先知，我看到说原来基督这位救赎主他是这样的，我多么期盼有一天我可以看到他的那样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来问下一个问题了。这样旧约的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及其他的预表和律例，对当时的信徒有什么的益处？要你问答的答案就告诉我们说，这些就足以建造选民的信心，使他们相信那位应许中的弥赛亚。所以刚才我就说了，他们就是带这种盼望的往前瞻。好，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三节说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了的，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只不过是从远处看就表示欢迎，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这边所讲所指的他们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这里所指的就是他们复活了吗？还没有哦，所以有一天他们跟我们一起复活，对不对？所以这个他们还没有得到的那部分。 OK， 如果我们说我们回看一下这些的应许的话，我们说这些应许是足以造就来建造他选民的信心，使他们更加相信那位应许中的弥赛亚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用教课本学生特别是小孩子他们上课的教课本，我们来尝试做一个的来对比，让我们更加清楚来认识一下。请问如果你有孩子的话，或者你知道你照顾过孩子，你陪过孩子的话，请问孩子一开始看的书是字很多的吗？不是哦，画比较多，对不对？有没有想过，就是一幅画嘛，怎么画了还你看了之后怎么懂是什么意思？可是有些时候人家画得好的时候，他画就能够表达一些的概念，对不对？或者想要表达一些的想法，帮助孩子去了解所以有些时候大人也会看漫画对不对？也会觉得说漫画会比较传神，会比较容易去表达。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看为旧约的话，你可以把旧约当中他们看到的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等等这些的预表还有其他的预表跟律例，你可以把它当作图片来看待。因为的确啊，他们那时候祭司他们看到是祭司怎么做，对不对？而不是祭司做的过程当中那个背后突然间就出现了一些的指示，然后开始跟你解释是什么事情，不是啊。不过他们确实能够透过祭司所做的就能够明白，就被教导到去了解到。就正如孩子们他们看图片容易去掌握图片当中的内容一样， 因为你就发现有些时候你尝试用书写的方式，有些时候对孩子而言太过抽象，他不一定能够吸收得来，图片却能够帮助。所以在旧约当中，礼仪等等就是有这样带有这样的一种作用。可是你就会发现呢，当孩子逐渐长大的时候，孩子跟你讲说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图画可以表达几个概念，可是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啊？有没有更深入的讲解，让我们更加明白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是你看见的名画，对不对？名画的时候，人家有时候会任由你去体会，可是呢，有些地方他们就会有特别有专门来跟你讲解说这个的图案是这样哦，有这个色泽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为何它是这样画，为什么这个前面的人物跟后面的人物的比例差那么的多，或者你看这么他的手指跟他的整个的，或者这么手指那么长的，他究竟要表达什么等等。所以你就发现你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有些时候书写的内容会能够把更多的信息来向听众来表达的。所以同样的在旧约当中，透过这一切，他们清楚旧约的信徒们清楚来明白上帝的预备的时候，当基督来到的时候，这些图案本身就不需要了，因为基督本身就表明了一切。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强调，就是在那个时候，上帝所寄予他们的一切是足以建造他们的信心的，让他们不断的期盼着弥赛亚的到来。这样请问旧约的信徒从基督又领受了哪些的益处？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个的最后一个问题了。领受哪些益处呢？他们的过犯得以完全赦免，并且得着永远的救恩。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在于，因为有些时候信徒会误解，认为说在旧约当中信徒的得救好像是不完全的，罪没有完全赦免，因为基督还没死而复活。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误解哦。那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39到第40节这样说，所有这些人都借着信得了称许，却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使他们若不跟我们在一起，就不能完全。所以同样的，我们再回到这些经文，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再的被提醒到，他们所领受的是完全的救赎来的，就是他们的罪已经完全的被赦免了，只是身体复活这个事实还没有发生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当他死而复活的时候，他所拯救的不单是在他之后活着的人，而是在之前的人，就是他所有的选民，他为了他的选民每一位都死而复活了。而旧约当中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基督的救恩的成就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上帝所应许的。而尽管他们活在的时代是基督还未成就救恩的时候，不过因为基督必然成就救恩，救恩的果效也已经加给他们了，所以他们的罪也已经得蒙完全的赦免了。所以他们不是因为基督还没死而复活，他们就因此好像只救了一半，等基督死了再救另外一半，不是哦。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的认定。所以39节特别说到，他们这些人都是借着信得了称许的。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的。因为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的完结，不然人不可能凭着自己不可能得成为义的，不可能得到上帝的称许的。好，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当然，因为他活的时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在基督受死复活之后，他们在之前，所以尽管他们的罪已经得蒙完全的赦免因为这个上帝所做成的可是呢，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或许在个人的确据方面他们 可能还在想着可能有他的一些的看法。不过呢，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可以完全确据，我们晓得已经成就了。好，已经完全成就了。所以，来，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我这样的，我来读问题，你们读答案。所以，威斯敏斯特大雅典问答的第34问，这样问道：在旧约时代，这恩典之约是如何施行的？谢谢你们。所以请留意哦，我们的救恩并不是神在历史的某一点把它鼓捣出来的，然后才决定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救恩是在创世以先我们的神就已经确立下来了，而且在整个历史的进程当中，让我们看见它是如何的使到救恩一步一步的完成，而最终基督为我们完成了救恩，那我们要为此来感恩。好，谢谢你们今天这个课程。来说下来，
刚才你说那个以赛亚书9:6，那么如何解释那个永恒的父？因为那边是说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嘛，因为那边讲 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怎么解释永恒的父？
你可以从权柄的角度去思想。来，从权柄的角度去思想，基本上呢，因为基督本身就是三一神，你可以从父所带的权柄的角度去理解那些经文，而不是只说基督就是圣父，那个是完全一个错误的概念。好，所以你带整个以赛亚书9的话，你就会看见经文那边是清楚的表明说，就是讲到童女所生的那孩子的。圣经的佐证当中呢，看书就从新约往回看的时候，也清楚让我们看见说，那边所讲的必须是在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最直接的一个的解释就会是从权柄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因为神的位格当中出现了混乱，可以吗？好，我们一起的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一起的来对大要理问答的第34问来进行了探索。主，感谢你，我们从中我们看见了你是如何的把救恩做成的，特别是在旧约当中，我们就看见你是如何的使救恩被展开，而最终成就在基督的身上。而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就是得到了你如此大的福分，主不配的，可是我们是不配得到，但是你却把这福分就如此的加了给我们。而主啊，我们看见主你的救恩计划是如此的完美的时候，主啊，我们心里也充满感恩。主，我们晓得救恩不是偶然，救恩也不会失去。主，求你就使到我们，当我对着你救恩计划的做成，你是如何把恩典施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也因此更加的来确定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的，你是如此的来照顾我们的因此主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无论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都好，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时刻的来仰望你，依靠你，因为晓得你为我们完成救恩如此伟大救恩的我们的神，你必然会保守我们直到见你的面。我们就求你的在这特别在这新的一周当中持续的来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也真的操练在各项事上都来持续的仰望依靠着为我们成就救恩的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